感谢神，我们在今晚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列王记下》啊。我们今天会看到《列王记下》的第十章。《列王记下》第十章呢，继续来记载耶户啊是怎样的，就是灭绝了亚哈全家啊。然后他不仅灭绝亚哈全家，他把以前就是服侍亚哈的那些臣子啊。那些祭司啊，甚至包括亚哈的一些朋友都全部都除灭了啊。我们也看在这一章当中，我们也看见耶户呢，就是把巴利的偶像神庙以及巴利的先知和所有拜巴利的人都除灭了啊，这是非常合神心意的啊。所以神也应许他耶户家作王可以做到四代啊。事实上在这个北国以色列国当中，耶户所谓耶户他这四代做王，耶户王朝是时间最长的啊，是比那个暗利王朝的时间还要长，就这个耶户。但是呢，他就是把那个牛犊耶罗波安所设下的那个金牛犊的偶像他留下来了啊，这是神所厌恶的事情。所以在何西阿书啊，神也借着先知也要来刑罚耶户。好，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列王记下的十章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啊。这章经文呢，有36节。好，我们先一起来看着屏幕上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列王记下10章1节起，亚哈有70个儿子在撒玛利亚，耶户写信送到撒玛利亚，通知耶斯列的首领，就是长老和教养亚哈众子的人说，你们那里既有你们主人的众子和车马器械坚固城，接了这信，就可以在你们主人的众子中选择一个贤能合宜的，使他做他父亲的位，你们也可以为你们的主人的家征战。他们却甚害怕，彼此说，二王在他面前尚且站立不住，我们怎能站得住呢？家宰、义宰和长老并教养众子的人打发人去见耶户，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凡你所吩咐我们的都必遵行，我们不立谁做王，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耶户又给他们写信说，你们若归顺我，听从我的话，明日这时候就将你们主人种植的首级带到耶斯列来见我。那时王的儿子70人都住在教养他们那城中尊贵人家里，信一到，他们就把王的70个儿子杀了，将首级装在筐里送到耶斯列耶户那里。有使者来告诉耶户说，他们将王众子的首级送来了。耶户说，将首级在城门口堆作两堆，搁到明日。次日早晨，耶户出来站着对众民说，你们都是公义的，我背叛我主人将他杀了，这些人却是谁杀的呢？由此可知，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话一句没有落空，因为耶和华借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都成就了。凡亚哈家在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和他的大臣、密友、祭司、耶户尽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耶户起身往撒玛利亚去，在路上牧人剪羊毛之处，遇见犹大王亚哈谢的弟兄，问他们说，你们是谁？回答说，我们是亚哈谢的弟兄。乃下去要问王和太后的众子安，耶户吩咐说，活捉他们。跟从的人就活捉了他们，将他们杀在剪羊毛之处的坑边，共42人，没有留下一个。耶户从那里前行，恰遇甲的儿子亚达来迎接他。耶户问他安，对他说，你诚心待我像我诚心待你吗？约拿达回答说，是。耶户说，若是这样，你向我伸手， 他就伸手，耶户拉他上车。耶户说，你和我同去，看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于是请他坐在车上，到了撒玛利亚，就把撒玛利亚家剩下的人都杀了，直到灭尽，正如耶和华对以利亚所说的。耶户召聚众民，对他们说，亚哈侍奉巴利还冷淡，耶户却更热心，现在我要给巴利献大祭，应当叫巴利的众先知和一切拜巴利的人，并巴利的众祭司都到我这里来，不可缺少一个，凡不来的必不得活。耶户这样行，是用诡计要杀尽拜巴利的人。耶户说，要为巴利宣告元素会，于是宣告了。耶户差人走遍以色列地，凡拜巴利的人都来齐了，没有一个不来的。他们进了巴利庙，巴利庙中从前边后后边都满了人。耶户吩咐掌管礼服的人说，拿出礼服来给一切拜巴利的人穿。他们就拿出礼服来给了他们。耶户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进了巴利庙，对巴利的人说，你们查看查看，在你们这里不可有耶和华的仆人，只可容留拜巴利的人。耶户和约拿达进去献平安祭和燔祭。耶户先安排80人在庙外，吩咐说，我将这些人交在你们手中，若有一人逃脱，谁放的必叫他偿命。耶户献完了燔祭，就出来吩咐护卫兵和众军长说，你们进去杀他们，不容一人出来。护卫兵和军长就用刀杀他们，将尸首抛出来，便到巴利庙的城去了，将巴利庙中的柱像都拿出来烧了，毁坏了巴利柱像，拆毁了巴会庙做厕所，直到今日。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利。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信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使哈薛攻击以色列的境界，乃是约旦河东激烈全地，从靠近亚嫩谷边的亚罗尔起，就是基列和巴山的加德人、流便人、马拿西人之地。耶户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耶户与他列祖同岁，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亚哈耶接他做王。耶户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8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也带领我们光照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也神的话语从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我们看到这一章呢是非常血腥的一章啊。我们看到耶户杀了很多人，那么在这杀了很多人呢，有一部分呢是合神心意的，但是有一部分呢是出于耶户他自己的这个野心呢他自己的这个谋算啊。他首先呢就是用，我们也看到他其实是用计谋哈，就是把亚哈的70个孩子全部杀死。他没有直接的就是派军队 啊，他只是写了封信过去，因为这七十个孩子呢是交在这个亚哈的七十个儿子是交在这个城中尊贵人尊贵的人家中去养育去教养的，啊，这些人家都是比较有声望啊，就是所谓比较有声望的，但是呢，很显然他们都出卖了这些孩子，啊，出卖了这些小孩，所以呢，这让我们看见，在这个世界上，哪怕一些所谓的很尊贵人呐，很名声很好的人呢，他们事实上是很非常不可靠，啊，所以这都是城中非常有头有脸的人，就是那种名声声望很好，所以王才会把自己的孩子放到他们家中养，结果哪知道就是区区的几个字一封信，而且这个信本来说让他们来立一个王，就从这七十个孩子当中去立一个，结果他们都没有上当啊，都没有这样去做啊，他们马上就明白耶户是什么意思啊，结果他们就就说他们不这样，他们就看耶户你是什么意思，反正我们听你的啊，结果耶户就说啊，那这样就把这七十个孩子全部杀，当然了亚哈家全部都要灭尽，这是出于神的，就是不管耶户是用什么办法啊，而且耶户呢他这个办法可以说是一个流血最少的办法啊，也没有发动战争，也没有就是两军厮杀都没有啊，但是呢确实是一个也是一个诡计，也是把人那些所谓尊贵人的那种虚伪啊全部暴露无遗了。然后呢耶户我们也会看见他第二天他还装作不知道的样子啊，他说你们这所有人都说我是叛徒是不是都说我是杀了我的主人，那这些人又是谁杀的呢啊，一方面啊他是表明这是出于神，这确实是出于神，另外一方面事实上我们也知道那撒玛利亚城的人当然都知道是谁杀了这些王的孩子啊，因为那么有名声的尊贵人去家里养着王子，你说那这种事情哪能藏得住呢，所以这也言下之意就是耶户当然就你们都说我是叛徒，但事实上你看这么多人都这么的有声望的人，这些贵族跟我都是一样的啊，我们都是在一起，所以这个对耶户他自己的统治是非常有利的，就他自己虽然背负了很不好的名声，但是他会告诉这所有人，那这些所谓的尊贵人城里的尊贵人以前这些人一定是都是向亚哈效忠的，对不对啊，所以亚哈才放心把自己的孩子交在他们让他们去养，但这些所谓效忠亚哈的人现在全部都效忠了耶户其实就是向所有人来表达这一点，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诡计的人，就是通过这种心理战通过语言的力量言语的力量可以说不费一刀一枪啊，就把整个亚哈家族全部都灭七十个儿子全部都灭，然后呢把以前效忠于亚哈的这些城里的尊贵人全部用这种威压的方式全部都笼络到他这一边来啊，就是对方也没有退路可走，因为对方按的说手上也都沾了这个杀人的血，而且是出于耶户的意思啊。那么接下来呢他也就把这个亚哈所有的大臣，当然了就不包括那七十个养育那七十个孩子的那些人都不包括了，就但是其他的人啊，他全部所有大臣密友其实全部都杀，然后呢这里特别提到有一个人，就是约拿达。约拿达也是一个非常就是一个就是崇尚武力的人。然后呢，这里说到为什么要特别提约拿达，因为后来他就带着这个约拿达一起去到那个巴利的圣庙去。他说：“你让你看看我是怎么为神大发热心的。”所以两个人就大开杀戒哈。就把那些拜巴利的全部都杀了。当然拜巴利的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利甲呢其实是一个人的名字，但是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民族一群人的名字，这群人他们一直就是以那种尚武比较崇尚武力的那种游牧民族其实耶户通过这种方法也是把他们这个当中一个以尚武精神著称的一群人全部都拉入到自己的一个阵营来所以他是非常有手段的 一个政治人物。那么当然他也是用诡计了，就是把所有拜巴利的和巴利的先知，包括巴利的庙啊，全部都除灭。他用什么诡计呢？他首先就是也是告诉所有人，就说他要比亚哈更加的热心来敬拜巴利，更加的热心来拜。那些敬拜巴利的人，那听了这个消息，那当然就很高兴了，是不是？当然很高兴，就说我们终于盼望有一个亚哈。我们知道他虽然是敬拜巴利，但是他国中呢依然还有耶罗波安设下的那些偶像，就说他国内还有很多的偶像啊。他也跟他的妻子啊，这个耶洗别去拜巴利，他也允许以色列人去拜各自的偶像，也拜这个耶罗波安所设下的这个牛犊，他都允许。但是这个耶户出来，他就欺骗所有人，尤其是欺骗那些拜巴利的人，就说就是以前亚哈拜巴利还不够热心，我也比他更热心。他这里说了两个热心，一个是要说你要看我为神是多么热心，是不是？一个是又是骗人家，就说你看我要发热心来拜巴利。结果那个拜巴利的人，我们想象一下，他们当然是很高兴的，他们说终于盼到一个支持我们的领袖，这就有点像今天的这个选举一样，是不是？大家都纷纷选，终于选到一个，哎呀，这个领袖他是合我的心意的他支持我所支持的他推崇我所推崇的，我终于盼到这个领袖出现了什么什么。这巴利对拜巴利人，他们都抱着很欢喜的态度的，所以都来。然后来了后就有好处，一个人就发一个尊贵的袍子，是不是？来了就有好处，发尊贵袍子，然后还特别就是提升他们的地位你们要看你们当中有没有那些就是拜耶和华的，如果有一定要赶走就是这个尊贵的袍子就是你们这群人只能你们才能够有你不能让别人有。这个我们想象一下，这个会把他们非常高兴，那些拜巴利人会非常高兴的，就是他们的地位也得到提高，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宗教信仰都得到提高，然后得到了这个新国王的大力的支持，然后他们立刻就得到了好处。但是顷刻之间呢，就是灭顶之灾就降临了就是一瞬间灭顶之灾就降临。所以有时候这些东西让我们来思想，今天有时候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些圣经不是说有些人就是把这个金钱当做谋利的工具那这些拜巴利的人很显然就是他们，你看我们拜巴利马上得到了政治人物的支持，马上我们的地位在这个国家全部得到提升，比其他那些宗教信仰的人我们的地位更加高王特别说了，他要大发热心来敬拜我们所敬拜的那一个。结果呢，顷刻之间就是灭顶之灾。有时候这个也值得我们今天来思想。有时候如果我们要从信仰当中去想象的、去谋算的都是今生的利益、今生的好处，或者是立刻的回报很有可能刚刚拿到立刻的回报马上就是灭顶之灾所以这个耶户就用这样的手段就整个国内就没有一个漏网之鱼，一个都没有拜巴利的。就是这也可以看到，这所有拜巴利的人他其实是图谋什么呢？就是图谋这种眼前的回报眼前的这个利益，所以全部都来。但是我们看到这一点有没有很注意？我们看到那个耶洗别，是不是那个邪恶的女人耶洗别他跟亚哈两个人，尤其是耶洗别就残害就是独一真神耶和华的先知，是不是？他一直在杀，一直在杀，但是总是杀不尽，是不是？还有七千人是未曾向巴黎聚集，但一方面是神的保守了，一方面当然是神的保守，另外一方面他也没有什么办法把这些人全部都聚拢过来，因为这些人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无论你是用威逼，就是他去威逼这个以利亚的那种方法，还是用利诱，都没有办法。那些真正来敬拜独一真神的人，他是不会向巴利屈膝的他是不会向耶洗别，无论你耶洗别是利诱是威逼，他们都是不会屈服也不会上当。但是你看这些拜巴利的人、拜假神偶像的人，就是这么容易被欺骗，是不是？ 就是这么容易就是被引诱，一说有好处一个都没有落下，全都来，结果就自投罗网了。所以这个让我们真的来看到一个来敬拜独一真神的人，当然一方面是有神的保守啊，无论是诱惑试探，无论是试炼逼迫，总有一些是为神站住的。但是还有一些那些去拜假神偶像，为了立刻的回报，为了眼前好处的人，他们是没有人能够逃脱这个灭顶之灾啊。这个耶户就是用这么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把所有拜巴利的人都灭尽了。所以我们也会看到这种拜假神的这种信仰啊，看上去以前是红红火火，是不是400个先知啊，450个跟那个以利亚决斗，那个人多势众，就是尤其是那个人多势众的红热热闹闹，而以利亚这边呢就他一个啊，就孤孤单单的。所以你不要看那些拜假神的信仰看上去非常的红火非常的热闹，但是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啊，就一个都没有落下。但是那些真正信靠独一真神的人呢，永远神会为他的名要留下那些不可屈膝的。一方面这是出于神的保守，一方面也是这些人他不会被这个世界上的利益诱惑，被世界上的这个试炼所打倒，这是两方面啊。所以耶户就用这样的一个办法啊，确实从人角度来看呢，真的就是诡计啊，这个人真的是有诡计有手段。然后呢，一方面有诡计有手段，一方面也确实是啊，就是心狠手辣，然后特别找到这个比较尚武的那个人跟他同伴啊，来做这件事情。还有唯一呢他就没有除去啊以色列国就是耶罗波安所设下的那个金牛犊，他没有除去。我们其实在以前的查经当中没看到这个耶罗波安为什么在这个但啊和这个伯特利设两个金牛犊，就是为了对抗，就是为了不让以色列人去到南国耶路撒冷啊去守这个去献祭去守各样的礼仪的。如果他不自己设立这个偶像，不在以色列国设立，按他自己去设立一些节气的话，那以色列人年年都要去到南国，那他这个国民心全部都跑到犹大国去了，那他这个国不就是名存实亡吗？所以耶罗伯安他为了以色列国，为了他这个国不至于名存实亡，他就建立一个自己的，他自己创建一套宗教，就借用摩西的一些传下来的一些律例啊，一些节气啊，一些礼仪啊，借用这些啊，然后呢创立他自己的这个金牛的这个宗教。但是为什么耶户就不除去这些呢？如果耶户把这些除去，那他事实上就把以色列国的这个立国的这个根本就除去了，那他这个国王也名存实亡了。所以耶户做这一切事情呢，其实他最终的考虑就是为了他的这个王位的稳固啊。他为什么那么把拜巴利的全部要灭得那么干净呢？因为巴利是外来的啊，是这个耶洗别从外面带来，然后那所有拜巴利的人他们都会心心念念想到这个耶洗别啊，想到他们以前的亚哈呀，那他们的这个耶洗别是死在这个耶户的手上啊，对啊，所以一方面是出于神的旨意啊，一方面呢就是耶户他出于他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也不可以让这些所有有隐患危对他未来统治产生威胁的人留下来啊，无论是从这个血统上就是那个王的孩子，另外一个是从这种宗教传统上面那些拜巴利的啊，他都要除尽啊。但是神的旨意呢他并没有完全的遵从啊，他还是在以色列国留下这个耶罗波安设的偶像。所以神虽然是应许他就是耶户家做王可以到四代，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耶户王朝在整个北国的历史当中是最长的一段时期那么但是呢他这个王朝其实也不平安，有很多的战争，所以到最后我们也会看见神就刑罚以色列国，因为以色列国还留在这个耶罗波安的那个罪就是设立金牛偶像的这个罪当中然后也记载耶户统治以色列国28年 啊，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啊。好，我们先来看耶户，圣经就说哈，在三十节，这是神说的啊，神对耶户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肯定。耶和华神亲自对耶户说，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信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世代。啊，所以他确实是办好了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啊，神讲的也是非常的具体啊，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待亚哈家，就是把亚哈家灭尽。但是我们也看到，耶户可不只是灭尽亚哈家，耶户把那个亚哈谢的弟兄四十二人也都全灭了，啊，那这些我们看上帝就没有提这些，上帝就只是提你灭亚哈家这件事情，啊，是办得不错的，啊，就是写一封信去把亚哈的七十个儿子全部都灭了，也没有发动战争，也没有流很多 无辜人的血，也都没有，啊，所以他办好神眼中看的事，他就是用两封信吧，先写一封又写一封，就是可以说不费一兵一卒啊，就把亚哈家的七十个儿子全部灭，就亚哈家的男丁全部灭掉。为什么亚哈家就是神这样的刑罚他？因为亚哈是带领整个以色列国的人，他是王，他带领整个以色列国，然后他自己去敬拜这个巴利假神偶像，他带领整个国家都去敬拜巴利偶像，所以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带领以色列国，带领神的选民去敬拜偶像的这么一个带头的人物啊，所以神对他的刑罚是非常非常重。接下来我们也看见，就是耶户呢，就是也是用一个诡计哈，就是把所有拜巴利的人都骗到这个巴利的神庙来了，都骗过来，说要给他们好处，说要献祭。我们也知道，他们献燔祭之后，他们剩下的那些肉，他们都是可以吃，所以那些人在里面是大吃大喝。正在大吃大喝的时候，他的官兵就进去就杀人，所以他也是把所有拜巴利的先知和拜巴利的人呢，全部灭尽了。然后就是用一个，可以说就是用一个诱惑利诱那些人全都来那么把拜巴利的庙也拆了，把柱像也都搬出来，也都烧掉哈。那这当然也是合神心意的那么这也是执行神对那些，刚才我们看到神对那些带领以色列人拜偶像的亚哈家，他作为王，神去审判他，然后那些拜巴利的那些人，神去审判他，那些服侍巴利的先知神去审判他，然后巴利的一切的庙啊柱像全部都拆毁。那么神也，我们刚才看到三十节说神也是应许耶户，就是他的可以做王到世代。那么我们就来接下来就我们看的耶户，他是选择性的信仰。为什么是选择性呢？他首先是选择性的顺服，就是神就是要除灭亚哈家，他是顺服，他完全的顺服，然后执行的非常的彻底完全按神吩咐的彻底但是呢，神要除去偶像呢，他就遵行一半，不遵行一半他就把巴利全部除定了，但是那个金牛犊呢，他就不除。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他还是为了他政治统治考虑的，一切都是为了耶户他自己的政治统治考虑。所以他，我们就说他是为什么说选择性顺服，就是一切有利于他将来对以色列的统治的，他都坚决是执行冷血冷酷完成的执行，完完全全的执行，哪怕执行的过多他都可以。但是一切可能不有利于耶户的统治的，他就不执行那么对于北国以色列来说呢，这个巴利呢是外来的假神偶像主要就是耶洗别带过来。那么如果巴利一直在以色列存在下去，这当然对耶户以后对以色列的统治当然是一个威胁因为耶户是杀了耶洗别那么 当然了，他也不能说他直接动手杀，他就说让耶洗别的仆人把他从楼上丢下来啊。那么，所以呢，耶户他去把巴利的偶像全部除尽，把信靠跟从巴利、崇拜巴利的人除尽，把服侍巴利的先除尽，这个对他以后对以色列的国统治是有利的，啊，消除他对他以后统治的威胁的一个隐患是有利。但是呢，这个金牛犊的偶像呢，是耶路巴安他建以色列国的时候他就立了。他为什么要立这个假神偶像？他的考虑就是为了以色列国以后能够长期存在着，为了以色列民不要总是往南国犹大国耶路撒冷去跑啊，他是为了这个以色列国能够长续存在啊，他就立这么一个国家的偶像。那么耶户他的想法跟耶路巴安像是一样的，因为他要做以色列的王，他要为他的王位长期稳固，所以他就保留这个耶路伯安所设的这个金牛偶像啊。如果他把金牛偶像除尽，那他也面临耶路伯安同样的困境啊。所以呢，这就是他是选择性的顺服，就是一切有利于他的政治统治的他就去做啊，神让他做的有利于他认为有利于他政治统治他就去做，而且坚决的做，哪怕范围扩大都可以，但是一切对他的统治可能会有不利的影响他就不做啊，他就是，所以他是选择性的顺服。那么当然了，他为什么会选择性的顺服？他也是选择性的相信啊，选择性的相信。他相不相信神对他说的话？他当然相信，因为神界的先知对他说他要做以色列的王，他立刻就信了，他没有丝毫的怀疑，是不是？他马上动身就开始行动了啊。那么但是神的心意要除灭偶像呢，他也是信一部分不信一部分，他相信什么？他还是相信他要靠他自己的能力去巩固他以后对以色列的统治啊，他还是相信他的吧。他不能说如果真的把以色列偶像全部灭尽，那他以后怎么统治呢？那他是不相信的。起初他相信神并且遵行神的心意，但是后来呢他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办了啊，他就留下这个耶路巴安所设的这个金牛偶像，在伯特利和但两个地方设的这个偶像他就留下来，他就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办。或者说简单，他以前是信神后来信自己，但是归根结底他信自己超过信神啊，或者他随着自己的心意超过去随着神顺服神的心意。那么耶户呢，起初确实看上去好像是站在神的立场啊，审判亚哈家，清除巴利的这个崇拜巴利的人啊。但是呢，后来呢，他却保留这个金牛啊。那么这显明耶户这个人，他是只要有利于自己的统治掌权的，他就顺服。啊，神的应许他都相信，但是如果他认为不利于他的统治和掌权，他就选择不顺服，或者说根本就不理会啊，或者不相信。所以这就是耶户的问题。所以到后来呢，我们也在上一次查经当中，其实我们也提到啊，就是在何西阿书一章四节啊，神借着先知何西阿就审判耶户，就说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所流的血啊，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在耶斯列杀人就是这一章所记载的啊，就耶户在那里杀很多人，但是不是这句话的意思是表达神推翻他以前给耶户下达的命令呢？不是的，神并没有推翻他以前对耶户下达的命令，让他去灭尽亚哈全家的人，神并没有推翻这件事情。那神为什么要去审判这个耶户呢？神审判耶户是因为耶户拿着神的命令去行他自己的政治报复啊，是这是上帝去审判的事情。就是我们不要觉得好像你让耶户去杀人，等耶户杀了人你又来审判耶户，你这不是自己推翻自己吗？不是这样的。耶户不是神并不是因为耶户灭尽亚哈全家来审判耶户，并不是的。神审判耶户是耶户拿着神的命令 真正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要完成他自己的政治野心，啊，这是上帝要审判的事情，啊。所以呢，就是耶户呢，就把神对亚哈一家的审判，就利用加以利用，把它变成什么呢？变成让自己得到政权，并且维护政权的这么一个工具或者是手段，啊，这是上帝要审判耶户的地方，并不是说上帝让耶户去杀人，耶户杀了人，上帝又审判耶户，并不是这样的，啊，而只是说耶户利用上帝，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和野心，这是神所厌恶的事情。所以简单的说，耶户一方面相信神的话是应许是真实的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更相信他自己靠他自己的手段，靠他自己的谋略，他自己可以巩固他自己的政权，或者夺到啊夺取政权，然后巩固政权。他看上去是顺服神，但是事实上呢，他只是在利用神啊，达到他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嗯。或者说他看上去是顺服神，实际上他还是自己做主，还是自己做主。所以耶户这个人物呢，事实上代表了我们看到这个人呢，好像是就是非常的诡诈啊，就是怎么出，就好像按照一些老话说，一代枭雄，是不是枭雄式的人物，一代枭雄。但是事实上呢，他代表很大多数人的人性。这个大多数人的人性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并不是完全不相信神，他也并不是完全的背逆神，他都不是，他只是相信一部分，不相信一部分，顺从一部分，不顺从一部分啊，这就是耶户。所以他是一个选择性的信仰啊。他虽然是一代枭雄啊，成了一国之君，靠他自己的手段写了几封信啊，他就成了一国之君，但事实上呢，他也代表了大多很多很多人的一个人性啊，就是选择性的信仰，就是这在耶户身上可以看到。好，这就是这张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分享。那么接下来有几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哈。第一个就是耶户实际上呢是在以神的名义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啊，列举圣经中类似的人物事例啊，列举当今现实中的人物事例，我们当怎样避免重蹈此覆辙啊？圣经中有没有像耶户这样类似的啊？也是以神的名义或者遵循神的旨意，其实是他有他自己的这个谋划哈。现实中啊有没有？然后我们怎么避免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列举当今在显性的罪，比较明显，打个比方，比如说同性恋呐、这样的比较明显上强硬。啊，就简称为清除巴利，所以耶户清除巴利那是手段非常强硬的，是不是啊？血流成河，人头滚滚，手段非常强硬。那么在隐性的罪，打个比方，比如说金钱崇拜呀、或者是末世第七戒呀、就是不在乎犯奸淫呐、什么这些事情不在乎啊，这种所谓隐性的罪上宽容无感，无感是什么意思？根本就不觉得他有罪。就不觉得他有罪啊，宽容无感，就是这就是保留金牛。耶户就是这样的，耶户对这个巴利这个偶像啊，可以说恨之入骨，是不是？那全部要灭得干干净净的。但是他那么大一个金牛偶像呢，他就像没看见一样，所以他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今天我们今天有没有类似的现象？就是在有些罪上面，哇，那简直是就是。那就是一点不能容啊，就是要灭。但是在另外一些罪上呢，好像又宽容的不得了，好像根本就没有任何感觉一样啊。这就是清除巴利和保留金牛的现象啊。我们当今有没有类似现象？那么我们自己醒来，我们有没有已经就落到这个网络当中？可能还没有觉察，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又在清除巴利，有的时候呢我们又在保留金牛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去避免哈、怎么去杜绝，这是第二。第三就是讨论耶户、扫罗和大卫，如果有时间的话啊，这三位均是被先知高立的， 也被神使用的君王之间相似和不同的地方。这三个都是被神的先知所高立，然后神也都使用他，神使用耶户，神也使用扫罗，神当然也使用大卫，但他们有相似也有不同的地方，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但最重要的本质的不同是什么？好，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呢？好，没有，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把前面那个椅子摆一摆，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
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耶户实际上是在以神的名义做他自己想做的事。列举圣经中类似的人物事例，列举当今现实中的人物事例，我们当怎样避免重蹈覆辙？我们分享到圣经上《使徒行传》里提到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奉献的时候说自己完全奉献了，但其实他只交出了一部分，没有献上全部，但他们想要得到别人的称赞。所以这是一个例子，就是以神的名义做自己想做的事，为自己博得好名声。那么我们也有弟兄分享到自己在读研的时候去教会，那么有一个去教会的人就拉着自己说，可以帮助你挣一些钱，你只要在教会当中来卖这个如何当领袖的书。那后来自己了解到，这其实是一种传销，就是打着神的旗号赚钱，然后呢也可以把这个书卖给下线，自己也可以从中抽成。那么这是一种行销，一种传销模式。当时自己觉得这样是不对的，但是很担心就是其他的年轻的教会领袖容易入这样的一个迷惑，就是陷到这个钱财的这个迷惑当中。然后我们也分享到圣经警告我们，就是保罗呀、彼得呀，他们这些使徒在圣经当中警告我们，那些假教师就是教导别人一些错谬的东西，以神的名义勾引人入教，其实是为了自己谋利，这也是以神的名义做自己想做的事，并不是真正的服侍神。我们也分享到巴兰他为利混乱神的道，那么这个在圣经上也有记载。我们也分享到当今现实当中有一个我们都知道的人，最近的新闻也有很多的曝光，那么这么多年利用基督教和基督徒的信仰，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基督徒，特别是我们也提到他卖他签名版的圣经，以高价卖他签名版的圣经来牟利。那么我们看到他在消除同性恋的罪上非常的卖力，但是在崇拜金钱末世第七戒上面，他却是犯了极大的罪。所以我们分享到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的时候，这就是以神的名义做自己想做的事，甚至于就是做了非常可怕的事。第二题，列举当今在显性的罪，例如同性恋等等，上面强硬的要清除巴力，在隐性的罪，就是如同比如金钱崇拜、末世第七戒，就是奸淫，上面宽容无感，就是没有感觉，保留金牛犊的现象，我们是否已经落入类似的网罗迷惑？我们怎样来避免？我们分享到说，事实上这个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显性的罪上面，比如同性恋，这些上面我们非常的愤慨，我们谈到这个政治领袖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的震惊他的这样的一个贪婪和这个奸淫，那么非常可怕的一些罪。但是我们却往往忽略了比如说一些隐性的一些罪，比如说第十戒贪婪，我们每个人事实上都犯了贪婪的罪。我们不要只看到别人显性的罪，但是第十戒提醒我们，我们都是有这样的隐性的罪。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足抱怨，表明我们有很多的隐性的罪。 那么第三题就是讨论耶户、扫罗、大卫这三位均被先知高立、被神使用的君王之间的异同。我们分享到就是这三位君王，耶户、扫罗和大卫，他们三位都是罪人，但是只有一个不同，就是大卫认罪悔改了。大卫呢，他体现出与另外两位的不同是，大卫是以神为主，在他的生命的主要的特点是他以神为主，而不是以自己为主，他是为着神的国。另外两位就是扫罗和耶户都是为自己，但是耶户显得比扫罗更加的诡诈，聪明，心智也更加的稳定，扫罗精神有一定的问题。我们看见说神其实也警告过扫罗，借着撒母耳先知，但是扫罗并不悔改，耶户在圣经上也没有留下任何悔改的记录，但是大卫却是认认真真的向神痛悔。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大卫他因为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他是更有怜悯的人，他对于逼迫他的扫罗的后代仍然心存仁慈，没有灭门扫罗的家，这个跟耶户是有极大的不同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就让我们回到了我们也分享到两个君王，就是耶户和扫罗，他们都是只为自己做自己要做的事，但是大卫是为着神。当大卫也有为自己的时候，当大卫为自己的时候他就跌倒了但是他后来悔改了。所以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是只为自己做自己要做的事，而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是否为此而悔改，我们是否愿意舍己。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最大的仇敌就是己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都容易为自己来谋划，来做自己的事，甚至于利用神来做自己要做的事。所以这是提醒到我们自己。那么我们也回到了第一题当中，说到当今现实中的人物势力，我们当怎样避免重蹈覆辙，就是以神的名义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们如何来避免重蹈覆辙，就是我们要照着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做门徒的这样的一个前提，就是去舍己。我们分享到在很多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或者是有一些福音机构非常容易跌倒的一个方向，就是一开始是真正的在传福音，后来当得到人的赞许和认可的时候，就越来越依恋和享受这种人的赞许和认可，渐渐的就走偏了，就不再是为着传福音，而是为着自己的事业。所以要避免重蹈覆辙我们不仅要舍己，那么舍己的方法就像吕牧师对我们的劝勉，吕佩恩牧师在劝勉当中他说到，唯独靠主的恩典，只为神的荣耀。很多的时候我们也靠主的恩典，但不是唯独靠主的恩典但是吕牧师他提到的是他只靠主的恩典，不靠别的，不靠自己的聪明，也不靠人的势力，也不靠才能，他只靠主的恩典，那么他也只为神的荣耀。很多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想要荣耀神，另外一方面自己也希望能够沾沾自喜看到自己的成绩，得到人的称许。所以如果我们只为神的荣耀，我们就会真正的跟从主耶稣走在窄路上事实上只有窄路才是跟从主耶稣的道路那些宽门大路走在上面非常的好像耶户那样非常的神气，非常的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不是真正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醒，因为连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的时候都没有加行美容使人羡慕他。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觉得有挫败感，当我们觉得非常软弱我们自觉亏欠非常的失败的时候，我们可能真正的是在跟从主，传承纯正的福音，走在神所喜悦的舍己跟从主背十字架的道路上 但是当我们洋洋自得，我们仿佛一个成功人士，非常的顺利亨通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可能我们没有靠主的恩典，我们也没有只为神的荣耀，而是求了自己的荣耀，靠名义上是以神的名义，但是其实我们同时也做了自己想做的事，这就是重蹈了耶户的覆辙。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